马上天下第十五集，三川手里抱着一根训练用的木头枪，仍然对着刘锁柱。小眼睛一眯缝就说了：“刘锁柱，你是要开小差？拉稀你为啥不到茅房去啊？我一看你的样子就想开小差，你开小差我就枪毙你。”刘锁柱一听这话，我开你奶奶的差，我拉稀，你眼睛瞎了，鼻子也瞎了呀。三川放下木头枪，盯着刘锁柱说呀：“你呀，别嘴硬，你开小差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。你要是敢离开这片毛竹林，啪一下，你脑袋就得开花。”刘锁柱拉完毛竹叶，包着石头把屁股给擦了，提上裤子，左一下右一下，系了活筋儿，冲着三川做了一鬼脸儿：“嘿，我干嘛要开小差啊？我还等着战场上立功睡你母亲呢。”这可就不是人话了。他话音刚落，脑门上啪这么一下就重重的挨了一家伙。三川的弹弓打得准呐，不偏不倚，正中眉心。刘锁柱一阵晕眩，好悬没晕过去。三川绷着弹弓就说了：“刘锁柱，给你自己俩耳瓜子。”刘锁柱一看三川，小杂种，你敢打革命同志，我找郑队长告你。话没说完，他只觉得右手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又挨了三川一家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刘锁柱一看这也没辙了，二话不说，抡起巴掌是左一下右一下，连扇自己六个大耳光，哭丧着脸就说了：“三川兄弟，那个三川爷爷啊，你是我爷爷行了吧，别再打了，你把我打伤了，我还怎么去跟鬼子打仗啊。”游击队向香红店开拔的时候，三川被强行留下了，看管他的是江碧云和另外两个游击队员，一个是在前不久锄奸战斗中负伤的马建科，正经的老红军，游击队的教官，还有一个是伙夫万寿台。队伍开拔了，陈三川又踢又闹，非要跟着走。黄汉梅说了：“让他去吧，这孩子呀就像个土匪，没准呢能派上用场。”可郑炳杰说了：“黄大姐，你不要胡来，我们这是去打仗，不是儿戏，带个孩子像什么话呀？”可是三川闹得厉害呀，只把万寿台的手背都咬开了。最后呢，还是马建科起了作用，把三川的胳膊抓过来，啪啪摔了两下，那两只胳膊就像面条一样耷拉了下来，不仅不能抓人了，腿也站不直了。说香红店战斗是在第二天早上打响的，游击队第一次跟鬼子面对面，难免紧张。郑炳杰一个劲儿地喊：“不要慌张，没有命令不许开枪。”黄寒梅此前参加过一次战斗，有了那次经验，他就算老兵了，这次呢要沉稳得多。刘锁柱就趴在他身边，手里的几颗手榴弹都被他攥出水来了，还不时地问：“黄大嫂，鬼子会不会爬山呢？万一我不行了，你可得救我呀。”闻听此言，黄寒梅无不厌恶地说：“救你的命值钱，你不要胡乱鼓捣手榴弹，当心把线拉出来了。”小晌午时分，果然有鬼子进入到了伏击圈里。郑炳杰和刘汉民一干人等不看敌人，只盯着自己人呢，怕他们乱开枪。好在呀，大家伙都还听话。第一枪是主阵地打响的，一群鬼子在右边的山下受到阻击，慌不择路地向这边涌了过来。郑炳杰眼看时机成熟了，这才下令开打。顿时啊，山谷里枪声大作，十几条汉阳造，二十几条鸟铳，三十多颗手榴弹一齐向山下雨点般的泼去。刘锁柱找到了感觉，一口气扔了三颗手榴弹，自己的扔完了，又帮着把黄寒梅的也扔了，扔的小褂子都汗透了。战斗打了不到二十分钟，这边的鬼子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右边主阵地传来命令，让郑炳杰的游击队向北兜屁股追击。 刚刚追到二道山的山梁，路边闪出了一个人影。黄寒梅一看，这脑袋顿时就大了，原来是陈三川呢。三川肩膀上扛着两支步枪，一支是三八大盖，一支是中正式。三川的手里还拎着一支王八匣子，盒子枪啊。后来才知道，三川的胳膊被马建科点了血，等游击队走远喽，马建科又给他解了。这小子趁人不备，兔子一样钻进毛竹林，一直追到香红店。但是呢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并没有去游击队的阵地，而是爬到一棵老松树上，在一边等着。战斗打响之后，鬼子狼奔屎突，有一个散兵正好钻进三川栖身的松树前面，三川绷起弹弓，整打了个正着啊。这呀是一个伪军，挨打之后失魂落魄，就地卧倒。三川由打树上凌空跳下，只把这伪军砸伤，接着就骑了上去，用石头把这个伪军给解决了。有了一支枪之后，三川正要去找游击队，又看到一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在半山腰逃命，他一枪一个，基本上没有费太大的事，就把俩人都给解决了。而在这次战斗之后，陈三川终于成了游击队一名正式的队员。罗马队从陈秋实身边走过的时候，陈秋实正在张和玉的土岗子上接受采访。旅部有个文工团，文工团的团长兼编导廖天丁是个大笔杆子，同程旅长私交甚密，文工团的任务陈秋实是不敢马虎的。跟廖天丁一起来的除了两个白面书生，还有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子。知道陈秋实的部队打了一个精彩的胜仗，丫头们都很兴奋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围着陈秋实问这问那，弄得陈秋实心猿意马。好长时间没有接触女性了，而且呀，还是一群桃花般灿烂的女孩子。陈秋实呢，冷不丁就想到了黛玉和晴雯，特别是那个叫梁楚韵的女孩子，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显然呢还是个主笔。梁楚韵坐在他的对面，手里夹着铅笔，眼睛格外明亮。陈秋实三心二意地介绍着战斗经过，他就支着下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，一点顾忌没有，眸子里闪动着无邪的惊喜。陈秋实很不习惯被女孩子这样肆无忌惮的直视啊，眼睛不时地回避着，向外飘散。突然呢，就看见一对骡马从张河桥头稀稀拉拉地过来了，原来是吕布供给处来收缴战利品。陈秋实一摆手，行了，战斗经过就是这些，我没什么可以说的了。梁楚韵不依不饶，那后来呢？后来的事情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？水上大队最终没有逃出我们的手心，咔，掉进我们的伏击圈了。陈营长，听说你擅自改变战场。陈秋实一摇头，不是擅自改变战场，是临机调整战术。梁楚韵嫣然一笑，明眸皓齿在阳光下是晶莹剔透，让陈秋实这心里又是一阵感慨。梁楚韵说了，对，是临机调整战术，不过听说你顶住了很大的压力，承担了很大的风险，是不是这样呀？哎，陈秋实叹了口气，打仗嘛，没有压力还行，风险嘛，打仗就是风险的艺术，敢于冒险，善于冒险，化险为夷，这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能力。梁楚英一听颇感兴奋，太好了，陈营长，你说的太精辟了。对不起，小梁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剩下的问题你们找正教导员和连队的同志谈行不行啊？仗是大家一起打的，我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说完起身要走，眼睛仍然盯着罗马队。梁楚韵说了，陈营长，我们还没有谈完，我的问题还有很多呢。陈秋实老远冲着罗马队喊，老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吴东山从罗马队里跑过来，两手作揖，是满脸堆笑，哎呀，恭喜呀，恭喜呀，老陈打得好啊， 你打了胜仗，我也发了大财。陈秋实面无表情地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打扫战场呗，一共缴获了11匹骡子、16匹马。陈秋实站着没动，瞅着逶迤而来的骡马队就问吴东山，老吴，你打算把这些骡马弄到哪里去啊？吴东山被他问愣着了，张着嘴就说了，弄到哪儿？这那还用问呢？弄到供给部统一分配啊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妈的，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。吴东山一拍脑门，朝着骡马队吆喝了一声，老郭，把一队的给我拉到这边来。那个叫老郭的老兵应了一声好，往前跑了几步，不多一时就牵了5匹骡马过来。梁楚运在陈秋实的旁边问，陈营长，你是要马吗？陈秋实笑了笑，是啊，你懂马？不懂，但是我会看长相。陈秋实一点头，好，一会儿你帮我长长眼。却说老郭牵来的这5匹骡马呀，上眼一看就是选出来的，高大健壮，气宇轩昂，虽然成了俘虏，但是却没有悲索的样子。吴东山说了，老陈，你选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的眼力了。没等陈秋实表态，梁楚运便指着中间的一匹高头大马说，我看这匹好。陈秋实回头问，说一说，好在哪儿啊？个头大，膘肥，威风。吴东山这一翘大拇哥，姑娘好眼力呀，这是挑给吕首长的。不过陈营长是张和玉战斗的功臣，你要是喜欢就把他留下。陈秋实淡淡的一笑，还是给吕首长吧。哦，梁楚运一想就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想太招眼了，那我建议你选这匹。哦，陈秋实打望着这匹马，心琢磨有点意思，你说说这匹有什么特点？梁楚运围着那匹枣红色的骡子转了一圈就说了，皮毛光滑锃亮，说明健康，肌肉发达，说明有力，腿长，能够跑得快。吴东山一听，哎呦，没想到你这个女秀才还是个相马的伯乐呢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是准备送给师首长的，没准他会伺候刘伯承，要么就是邓小平。陈秋实点了点头说，是匹好马，老吴，我要是把他留下，你舍得吗？吴东山脸皮子一紧，你要是把吕首长那匹留下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可是这一匹我欠师部黄部长一个情，我就想拿这匹马去抵债呢。陈秋实听到这儿就说了，老吴，你可不厚道啊，这匹马你既然另有用场，何必拿来眼馋我呢？吴东山直接被他说愣了，表情有点难堪，那个，哎呀，支支吾吾好半天才说，老陈，你是不是真的看上这匹马了？陈秋实不温不火笑了笑，怎么讲，看上了怎么样，没看上又怎么样呢？吴东山咽了一口唾沫，那个没看上啊，咱啥也不讲，如果看上了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要是别人，你给我3根金条我也不换，我得伺候首长，你说是不是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只要你陈秋实看上了，那就好说了。陈秋实看了看马，老吴，你开个价。嘿，老陈，你是战斗部队的指挥员，仗有的打，可我呢，混了好几年，从西路军死里逃生，现在倒好，当起了粮草官。你看，我这个撸子还是整编那年捡的破烂货，你有那么多好枪，也不在乎一把两把的。陈秋实听到这儿算是明白了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说着话，解开武装带，连同上面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扔给了吴东山。吴东山是喜出望外呀，捧着武装带说了，老陈，老陈你动真格的呀，这也太太 太好了，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这匹马归你了。陈秋实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老吴啊，那把枪是你的了，马你牵走，本营长不稀罕。吴东山笑成一朵花的脸皮顿时就僵硬起来，抽了一口冷气，手搭凉盆瞅着陈秋山就说了，老陈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嫌我小气？哎，把这匹马呀送到赤岸给师首长们吧，啊，我用不着。吴东山抖着手里这驳壳枪就说了，那咋办呢？那咋办呢？你这枪，老吴啊，我说过了，枪归你了，把剩下的马给我牵过来。吴东山一瞅说，还有六匹，是准备配发团级干部的。陈秋实一摆手，不看，凡是你老吴看中的我都不要。吴东山一瞧，那就只有几匹差的了，老弱病残我准备弄到辎重部队去拉车用的。陈秋实不耐烦地说，前来我看看嘛，好不好啊？那枪都是你的了。吴东山懵懂了一会儿，醒过神来，说了一声好，是拔腿就跑。啊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牵来最后的七匹马。梁楚运一看这七匹马就笑了，说，陈营长，你那么高的眼光怎么会看上这些歪瓜瘪枣啊？陈秋实说了，没办法啊，矮子里边拔将军呢。陈秋实说着话，眼睛却被十步开外的一匹马给吸引了过去。那马貌不惊人，身栗色，腿短身子长，毛发凌乱，眼神无光，身上驮着两捆长枪、四箱弹药，还有一些毯子、被子之类的东西。陈秋实估了一下啊，马背上的东西至少说也有千把斤重，以至于马腿都有些趔趄了。那马老远看见陈秋实，原地立住，竭力站稳，马头猛地往上一扬，看着陈秋实直喘粗气。陈秋实失声叫道，老吴。吴东山跟在后面颠颠的跑进陈秋实，就问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看中这家伙了？陈秋实一摆手，赶快赶快把他身上的东西先卸下来。吴东山瞪着眼睛看陈秋实说，这不会吧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梁楚运也在一旁窃笑，陈营长，难道你想选一个老山羊当坐骑？我看这匹马呀，活像一个老山羊。吴东山招呼那个叫老郭的老兵，两个人费了吃奶的力气把马背上的东西搬将下来。那马呀似乎有点愣神，又似乎猛地觉醒，突然一声长啸，扬起了前蹄，落地之后是咆哮不已，乱踢乱蹦，根本靠近不得。吴东山看看马，又看看陈秋实，嘴里边嘀嘀咕咕，这他妈的怎么回事啊？这畜生刚才还老实的像头驴，怎么转眼之间就凶起来了？陈秋实哈哈一笑，呵呵，他在骂你狗眼看人低呀。吴东山有点纳闷，老陈，你确定这是一匹好马？陈秋实说了，你们别动，让我来问问他从哪里来，又有什么想法。梁楚运一听，问问谁呀？问马？你还懂马语？陈秋实摆了摆手，别怕，跟着我。说完话，伸出右手向马头正前方晃了晃，再向马头右边晃晃，再往马头左边晃晃，那马呀很快就老实了，而后就茫然地看着陈秋实的手臂。